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回来我动物托邦。在量子力学那期视频中，我们提到2016年8月16日，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升空。这颗卫星的发射意味着人类首次实现了地球上相距千公里以上的两个地面站之间的量子态远程传输，也代表着我们向量子通信网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平而言，量子通讯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信，而是基于量子纠缠的加密技术。利用量子卫星向两个地面站同时发送一对完全随机且只有通信双方知道的量子密钥，密钥中每对量子都处于纠缠状态，发送方用密钥加密，接收方用密钥解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详细内容可以回看我往期的视频。而今天这期节目，咱们来聊聊这颗卫星命名背后的深意。科学家们给它起了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名字——墨子号。墨子究竟是谁？它何以代表人类目前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呢？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为何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只有短短24个字的记载呢？都说秦汉之后，墨家突然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那么墨家思想如今是真的没有传人了吗？也许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今天咱们就来一步步破解这个谜团。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然而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诸侯国之间的征战越来越残酷，同时代表着古代知识分子的士人阶层崛起，纷纷提出自己对乱世的解决之道。他们的思想各成派别，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兵家等学派，史称诸子百家。公元前440年前后，南方强国楚国打算出兵攻打中原小国宋。当时在位执政的楚惠王为了确保胜利，还特意请公输班制造了精巧的攻城云梯。公输班姬姓，公输是名班，他就是大名鼎鼎被后世尊称为工匠鼻祖的鲁班。楚宋两国悬殊的国力，再加上鲁班出神入化的技艺加持，这场仗似乎没什么悬念。可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时，楚惠王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此人衣衫褴褛，长途跋涉从鲁国赶来，他便是墨家的掌门人和创始人墨子。这一年墨子大约29岁，得知楚将攻宋时，墨子正在鲁国讲学。他知道一旦开战，宋国必败无疑，届时宋国百姓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于是墨子一边安排自己的大弟子秦古离带领300名精壮弟子帮助宋国守城，一面亲自出马奔赴楚国，试图说服楚惠王放弃攻宋的想法。墨子日夜兼程，10多天后赶到楚国国都郢城时，鞋子也磨破了，脚也走出血泡了，可他还是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求见楚惠王。见到楚惠王之后，墨子直截了当地问道说，大王，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放着自家华丽的马车不坐，非要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放着锦绣华服不穿，非惦记着邻居家的破布衣，放着山珍海味不吃，非要去偷邻居家的残羹冷炙，您说这是个什么人呢？楚惠王不加思索地说道，这人怕不是有偷窃癖吧。墨子一听楚惠王中套了，接着说，楚国方圆5000里，土地富饶，物产丰富，而宋国疆域狭窄，资源贫瘠，两者相比正如彩车与破车，锦绣与破衣，大王攻打宋国，这岂不是正如偷窃癖者一样？楚惠王被墨子说的是哑口无言，脸上露出了愤怒之色，当下恨不得把墨子拖出去给斩了，但此时的墨子早已经声名赫赫，贸然杀之恐引天下非议。楚惠王虽然词穷，但依然硬着头皮回怼墨子说，我虽然说不过你，但我就是要打，你能怎么地？公输班把攻城云梯都给我做好了，这一仗十拿九稳。墨子见劝不动楚惠王，干脆解下腰带，两头一围当作城墙，以木片代表各种器械，叫来鲁班让他模拟攻城。墨子与鲁班开始演习各种攻防战阵，楚惠王在一边是看得津津有味，可看着看着就觉得哪不对劲了。 鲁班先后一共组织了9次进攻，均被墨子一一给化解了。鲁班的攻城器械已经用尽，可墨子的守城器械还有剩余。鲁班气急败坏之下大声说道，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你，可我就是不说。墨子笑笑答道，我知道你知道该怎么对付我，我也不想说。一边的楚惠王是听傻了，这两个人是在说绕口令吗？其实墨子是猜到了鲁班对他起了杀心，想要以绝后患。墨子不紧不慢地说道，你以为杀了我宋国就守不住了吗？我早已经安排了300名弟子在宋国城墙上以逸待劳了，而且守城用的器械全都是我墨家独家打造的。楚惠王彻底无语，这才打消了攻宋的想法。一场战乱消弭于无形，这就是墨子公书中所记载的墨子陈词救宋的故事。可是墨子究竟是个什么来历呢？为什么他在器械制造上的造诣能够让鲁班都甘拜下风呢？墨子本名墨翟，具体生卒年份不详，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70年左右，死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的身世之谜与神秘的墨家一样，到现在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实际上记载墨子是宋国贵族的后人，淮南子要略中则说墨子是鲁国人。随着近现代外国史学家参与研究，更有人因为墨子黑发黑肤黑脸黑脚，就说他其实是来自于古印度。不论墨子的出身为何，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由他所创立的墨家在先秦时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墨家学派有着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和鲜明的宗旨，其领袖被称为巨子，下代巨子由上代巨子选拔贤者担任，代代相传。根据墨学研究者方寿楚所撰写的《墨学源流》，墨子就是第一代巨子。墨子去世之后，其大弟子秦古离成为了第二代巨子。所有墨者都要服从巨子的指挥，甚至不惜赴汤蹈火舍身行道。墨家的宗旨是口言之，身必行之。整个墨家学派就像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实践精神的帮派，文武双全，既能纸上谈兵，又能上阵杀敌。如果把先秦的学术界比作一座大学的话，那么墨家就是诸子百家当中唯一的理科出身。从这里毕业的墨者们在一大群文科生当中显得尤其特立独行。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杨向奎先生曾经评价说，墨子在自然学科上的成就相当于整个希腊。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黑科技墨家几乎全都承包了。如果说鲁班是中国工匠的鼻祖，那么墨子就是中国科学家的鼻祖，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第一颗量子卫星以墨子命名的原因。墨子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力学、光学、数学、几何学等方面。据统计，墨子在力学领域中的发现有9项，光学8项，数学领域则高达29项。在光学方面，墨子带领弟子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且阐述了投影和针孔成像的原理。在墨子经说中有这样的记载，景道在无有端，与景长说在端，景光之人虚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古文中的道和倒立的道是同义词，五则指的是两束光线交叉，端有小孔的意思。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光线交叉透过小孔投射出来的影子是倒立的，成像的大小取决于小孔和物体以及投射荧幕之间的距离，小孔距离物体越近或者距离荧幕越远则成像越大，小孔距离物体越远或者是距离荧幕越近则成像越小。怎么样，恐怖不恐怖？这应该是世界上关于光的直线传播的最早的记载了。在数学方面，墨子对十进制、全量大于分量公理等都进行了论述，甚至还注意到了有关微积分的问题。墨子经书中记载说，祸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就是说，空间区域中如果没有地方放置尺子，那么说明这个区域是有限的，也就是有穷。如果空间区域可以一直不断地放置尺子，则说明这个区域是无限的，也就是无穷。在几何学方面，墨子给出了方、圆、直线等几何图形的基本定义。墨子说，四角均为直角，四条边边长相等的四方形是正方形。这与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对正方形的定义是相一致的。墨子还说，圆一中同长也，也就是说，与中心等距离长度的点的轨迹就是圆。对于直线，墨子将其定义为三点共线。在力学方面，墨子提出了动欲袭也，也就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体的位移。墨子还指出力行之所以分也，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墨子还提出了杠杆原理，这比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早了足足两个世纪。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来整个地球。这句话说的便是杠杆原理。但墨子比阿基米德更早发现，秤杆称量重物时达到平衡，是因为本短标长，本是阻力臂，标是施力臂，由此推演出来力学公式，阻力乘以阻力臂等于施力乘以施力臂。除此之外，墨家还是2000多年前最厉害的跨国军火集团，由他们所发明的三大战争武器，随便拿出来一样，在战场上就能够碾压敌人。墨子被告临终记载，墨子的大弟子秦古离向墨子请教守城的方法。墨子提到了一种重型守城器械连弩车，它由150多斤的青铜和大量木材建造而成，与城墙等宽，用青铜卡尺固定弩弦，以青铜轱辘进行上弦，需要10人操作，一次可以连续发射60多枚箭矢。墨子还发明过一种大型进攻型武器——棘车，相当于坦克的原型。棘车全身由铁皮覆盖，可以向敌军投射炭火球，射程有远、中、近3种。多架棘车交叉使用，瞬间能够制造一片火海，将敌军的大营炸了粉碎。韩非子中还有记载说，墨子曾经花了3年的时间制造出来了一只能够载人飞行的木质飞鸟，被称为侦察木鸢，它可以在天上飞一天，如果派一个体重较轻的人坐在上面，则可以起到侦察敌情的作用。这在2000多年前绝对算得上是尖端高科技了，如果记载是真实的，这应该是飞机最早的雏形了吧。怪不得有人说墨家就是由一个未来穿越人所创造的神秘流派。不过说了这么多，墨子最厉害的其实还不是他的科学发明，而是他的墨家思想。墨子虽然具体出生年月不详，但我们知道大约出生在孔子去世之后，当时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了时代的轴心。墨子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投身儒学门下去学习儒家的仁义和礼乐，可是学着学着就发现儒家有太多他所不能认同的东西，就比如说儒家的繁文缛节以及儒家的等级观念。从春秋到战国是一个礼乐崩坏的过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已经变成了统治者固化阶级掌管天下的口号。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墨子觉得阶级固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在他眼里儒家思想是无法终结乱世的，于是他便自立门派，并很快将墨家提升到了和儒家同等的地位，以至于当时都有人说世间之学非儒即墨。不得不说牛人就是牛人。孟子也曾经说过，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杨指的是战国初期道家的思想家杨朱。说起道家，大多数人首先肯定会想到黄帝、老子和庄子，认为他们是一脉相承，但其实在庄子和老子之间还有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所讲的道学才是道家思想中不可多得的精髓，这个人就是杨朱。关于杨朱咱们先挖个坑，有机会再来细聊。还是回到墨家思想，墨家思想总结来说其实就20个字，兼爱非攻，上贤上同，节用节葬，天智明轨，非乐和非命。字虽不多，但是寓意深刻，自成逻辑，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庞大且严谨的思想体系，引来了无数的追随者。兼爱和非攻是墨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两大支柱。所谓兼爱，顾名思义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这个别人是冲破了血缘以及等级的阻碍的。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如此混乱，就是因为人们不能够做到兼爱，因为自私人与人之间才发生冲突，因为自私社会才会不稳定。他试图建立一个君臣父子兄弟甚至各个阶级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理想社会，乍听之下特别的圣母，所以才有人说墨子的理论就是在痴人说梦，人都是有私心的，怎么可能做到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但实际上兼相爱还有下半句叫做交相利，相对于兼相爱，交相利才是重点和精髓。这句话的完整解析应该是，我们彼此相爱才能够互相得利，所以听懂了吗？互相得利是目的，兼爱只是手段而已。墨子从来都不避讳人性的恶，他讲究的是因势利导，以人性来制衡人性。他还举了3个例子来证明兼爱其实实施起来一点都不难，不需要去跟人们讲什么大道理，只需要许之以利，利这里是利益的利。 想当年楚灵王喜欢细腰，他的妃子臣下就争着减肥，一天只吃一顿饭，饿的是面黄肌瘦，扶着墙才能站起来。晋文公喜欢简朴，他的臣子就穿粗布衣，披母羊皮，踏草鞋垫。越王勾践好勇，他的将领们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可见再难的事儿，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去做。兼爱真的有那么难吗？再来说说非攻，字面意思也非常好理解，就是放弃战争，和平相处。兼爱与非攻合起来就是当下一句非常流行的话 love and peace。但是非攻也和兼爱一样，需要透过其字面意思去理解它的精神内核。墨子所说的非攻，并不是像佛祖一样舍身饲虎，试图感化敌人，而是建议统治者不要滥攻，但有时候需要以战止战。意思是你可以不主动去进攻对方，但是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有抵御他人进攻的能力，相当于一种威慑力。弱国无外交，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套用一句现代的话说，就是和平不是幻想出来的，是用武力制造的，也是用武力捍卫的。不知道如今的核威慑是不是盗用了墨子的非攻思想。与此同时，墨家的墨者们还有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一旦有强国毫无理由的入侵弱国，他们就会携带墨家的独门器械，日夜兼程奔赴弱国帮助他们守城，而且不收取任何报酬。墨子救宋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非命是墨家的人生观，墨子认为世界上是不存在宿命论一说的，没有人生下来就应该低人一等，也没有人活该就被剥削被压迫。这种人人平等的观念放在现代社会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墨家的非命论是与儒家天命论的一个正面硬刚，论语颜渊中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即人的生死等一切遭际皆由天命所决定，很多事情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虽然孔子这段话的本意是想要劝人们坦然地面对成败得失，凡事都要看得开，但是这段话还是被后世很多人曲解成了消极躺平的代名词。比起儒家的尽人事听天命，墨家则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每一个人都可以靠努力赢得自己精彩的人生。在墨子看来，如果大家都信命，那么压迫者则压迫的天经地义，被压迫者则被压迫的心悦诚服，如此一来社会就有如一潭死水，毫无希望。墨家的非命论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可以说正是一代代领袖秉持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才推动了我们社会的进步。除了非命，墨家与儒家的另外一个正面硬刚就是墨家的非乐主张。非乐这里反对的正是儒家的礼乐。墨子认为人民有三种忧患，一忧饥饿的人没有食物，二忧寒冷的人没有衣服，三忧劳动的人无法休息。但是撞钟击鼓弹琴吹笙，或者以祭祀为目的的大型礼乐表演，对于这以上三种忧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就是在劳民伤财。说白了，墨子主张多干点有利于天下和人民的实事，少搞点花里胡哨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观点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是非常犀利的。上贤和上同是墨家对待人才的态度。墨子认为人无高低贵贱之分，治国要突破贵族世袭制度，推举贤人唯才是用。这就是上贤，能者上庸者下，一切靠能力实力说话，而不是看出身和家世。上同则指的是人们的意见要统一，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上下拧成一股绳。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会乱，是因为没有好的领导者，所以要上贤，选贤者立为天子，立为天子之后再选贤者立为三公来辅佐天子，此后人们就要上行下效，意见统一于上级，只有观念一致才不会起纷争。因为上同的思想是非常集权和独裁的，所以推选出来的天子一定要善心善言善行。其实整个墨家学派严格的规矩和制度就是上同思想的体现。吕氏春秋中记载有一则关于墨家的非常震撼的故事，说战国时期有个叫傅吞的巨子在秦国传道授业。一天，傅吞的儿子失手杀了人，秦惠王觉得傅吞年纪也不小了，而且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想着卖个人情给傅吞，打算不追究了。可是没想到傅吞却坚决不同意。傅吞说，按照墨家的规矩，杀人者死，就算是国法网开一面，他也会按照墨家之法处死儿子。这就是墨家，他们认为规矩既然立了，就是用来遵守的。 我们再来捋一下墨家思想的思路。墨子强调人人生来平等，大家要彼此相爱，不要一言不合动不动就互相攻伐。治国要唯才是用，推举贤者身居高位。为了避免纷争，选出来领袖之后要上下团结一心，下级完全服从上级的命令。听起来非常的美妙，但细想好像又有点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推举出来的领袖能够不忘初心，将善心善言善行贯彻始终呢？举个反面的例子，二战时期的德国人凝聚性就非常的强，但是因为选出来的领袖是希特勒，差点将整个民族都带进了坟墓。所以墨子在这里加了一个监管机制，天智民轨。在统治者之上还有另外一种更高层次的东西，叫做天智。上天会监察人们的行为，对人间的善恶予以赏罚。墨子在墨子民轨篇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鬼神的存在。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周朝时期周宣王处死了劝谏的杜伯，杜伯含冤而亡。临死之前，杜伯曾经说道，如果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件事就算了，但如果人死了能成鬼的话，3年之内我一定来报复你。结果杜伯死后第3年的时候，周宣王外出打猎，众目睽睽之下，杜伯的鬼魂身披红衣，一箭将周宣王射死。此事还被记录到了史书《春秋》当中。墨家对于鬼神的态度和儒家对于鬼神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很多人认为儒家看重祭祀丧葬就一定对鬼神深信不疑，其实不然。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既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也不过多的讨论鬼神，这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雍也中说，物民之意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句话就是对儒家鬼神观最好的诠释。尽力去做好人该做的事儿，对于鬼神既要尊敬也要远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求证依靠鬼神一类的事物上面。而墨子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想要天下大治的话，就一定要让上到王侯将相士大夫，下到普通老百姓都相信鬼神的存在，这样他们才能够心有所畏，不敢肆意妄为。有人说讲鬼神就是迷信，但我却认为墨家的民鬼却恰恰从根本上否认了君权神授。民鬼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充当的正是监管的职责，使人们相信有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外加事物在时刻监督着我们的一言一行，从而让人们遏制了自己的恶意。只不过这个外加的事物被称之为鬼神罢了。所以墨家的民鬼实际上是一种多神论，它并没有规定我们必须要信什么神，换句话说就是万物皆可信，只要心存敬畏即可。墨子的节用节葬观虽然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看起来没有那么核心，但却体现了墨家朴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诸子百家中大部分都提到过节俭的概念，但是墨家无疑是将这一概念做到极致的。墨子认为人活着的唯一和最高的意义就是为了心中的义和和平，节俭的目的是为了民用和民利。他尤其反对厚葬，春秋战国时代甚至后来所有的封建王朝，王公贵族们死后总是要修建巨大的奢华的坟墓，墨子认为这就是最愚蠢的做法，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花在活人身上呢？其实从墨子一系列的观点和主张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墨家后来会突然消失，为什么后来我们会只闻儒生不见墨氏，以至于司马迁在煌煌巨著史记中只给墨子留了24个字的位置，还是不痛不痒的24个字，连墨子准确的出生时间都懒得去考证，只是道听途说大概是跟孔子同时代的人。因为墨家思想代表的是百姓的利益，挑战的是统治者的权威。要不是2000多年以后人们在道家经典《道藏》中找到了墨家著作《墨子》，墨家的传奇故事可能真的要彻底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春秋战国时期动荡的社会催生了士这个阶层，他们是古代知识分子群体，百家争鸣的学说就与这个阶层的诞生密切相关。士的出身大概可以分为2大类，一是没落的旧贵族沦为知识分子，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也没有固定的财产，但是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代表人物就是儒家的孔子。二是草根逆袭上升为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就是墨子。墨子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同为士，这两派的出身是截然相反的，这就导致他们的思想也是两个极端。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张荫林曾经为孔子和墨子两人做过精准的画像，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孔子不辞养尊处优，而墨子则是恶衣粗食、胼手敌足的苦行者。孔子不讲军旅之事，而墨子则是以墨守而著名的战士。孔子不谈天道，而墨子则把自己的理想托为天志。孔子鄙视手艺，而墨子恰恰是机械巧匠。墨子死后大约160年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来，同时也敲响了墨家的丧钟。到了秦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固然大红大紫，但法家也以内法外儒的方式延续了下来。而道家与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教人遁世与顺从，也找到了一席之地。只有墨家消失在了历史当中，后来只能以侠的方式零星出现。墨家的特点其实早就注定了这个结局。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当中，只有墨家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他们有敢死队，可以随时介入防御性战争，实践非攻的理想。这种模式在国家分裂的状态下尚有生存发展的空间，但是一旦统一的政权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帝王是绝对不允许此类的黑社会性质的团体存在的。墨家的兼爱非攻是秦始皇一统大业上的一个大绊脚石。在反对秦始皇的路上，墨家死伤无数。秦始皇夺取天下之后，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就成为了第一个被瞄准的对象。墨子的思想是超前的，他认为官无常贵，民无忠谏，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可统治者怎么可能容得下此类学说？如果让墨家大行其道，百姓都不本分了，觉得人人皆可富贵，你能当皇帝，凭什么我不能？如此一来，帝王还如何把维稳的套路给玩下去？相比之下，儒家的贵贱之分则更得帝王的青睐。最让帝王感到恐惧的是，墨家的思想是极容易得人心的。在《史记》中记载有一个秦末汉初田横五百世的故事。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发动反秦起义，四方豪杰纷纷响应，原齐国贵族田横举兵称齐王。后来汉高祖消灭群雄，一统天下之后，田横和他的500战友困守在一个孤岛之上。汉高祖听说田横得人心的很，担心日后为患，便下令说道，如果田横前来投降，可以封王封侯，但如果不来，便派兵去把岛上的人通通灭口，一个不留。田横为了保留岛上500人的性命，只带了2名亲信随从，偷偷离开了小岛，向西安进发了。当离京城西安还有30里地的时候，田横自刎而死，临死之前嘱咐2个部下说道，带着我的人头去见汉高祖。田横不愿意受投降的屈辱，但也以这种方式救下了誓死追随他的500将士的性命。汉高祖感叹不已，用王礼厚葬了田横，并封那2位部下做都尉。可那2个人也在田横下葬之后选择自尽在了田横的坟前。汉高祖后来派人去招降岛上剩余的将近500人，但是当岛上的人得知田横已经自刎之后，竟然纷纷都选择跳海而死。司马迁也在《史记》中感慨万千地说道，田横之高洁，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这种气节何似墨者？有人认为田横五百世可能就是历史上最后一支墨家队伍了。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一文中有一句名言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句话的原型也许就是墨家。墨家作为一个组织，虽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他们的精神化身为侠士，在秦汉之后得以保留。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绝不向强权低头的历代侠客，也成为了大批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有人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实也是起源于墨家。根据史料记载，在徐福东渡的同一时间，秦朝其实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偷渡浪潮，这些被迫离开故土的人当中，有可能不少就是墨家的传人。还有人说，共济会的源头其实也是墨者。 Freemason 的直译就是自由石匠，共济会的标志龟和锯代表的会不会是墨家的匠人精神呢？也许墨者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只是带着某种使命隐于世，在世界各地推动着时代的发展。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